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这里是育才有方节目。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邀请了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副会长和前会长的现在的公关长李挪亚。今天的话呢，仍然是挪亚帮我们带到了两位嘉宾哈，也是北加州中文学校的老师。那有请我们挪亚。
好的，小芳你好，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很开心为大家带来了两位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非常优秀的同仁，
欢迎、
欢迎下来、好，第一位呢是我们的教育组的召集人林淑贤、
林老师你好。
是淑贤，那我先说一下淑贤。淑贤因为我们的同仁、每一年的任务其实会改变的、那淑贤在我去年担任会长的时候，他其实是我的活动组的召集人所以你知道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有很多很多活动、那他去年策划了很多活动，然后他的文书能力也很强，所以去年帮了我很大的忙。那今年呢又被我们今年的这个副会长、看中了，所以呢但是就希望他能够转一下他的这个可以说跑道嘛哈，因为他本来就是老师出身，
能力非常多面，所以我们可以方方面面的来展现一下。
对，所以他今年就从活动组跳到了教育组、那今年我们刚好已经刚刚办过了一场线上的教学研讨会，然后淑贤也是把所有的活动这个教学研讨会策划的非常好，已经两场了。那他重头戏就会是暑期的教师研习营，
就是能够帮我们现任的老师怎么在教学方面有更深入的经验。
对，就是说我们有办活动，我们有办教师的研习营、那淑贤今年像去年他活动的话就是帮亲子办活动、帮孩子办活动比赛活动啊什么的，那他今年就是专注在帮老师做师资培训。那另外一位呢，这一位他真的是哎呀我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是人才啊，
哇、
哎呀，他这个不只是老师，而且他在科技业他在生化业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那其实他愿意当老师我们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自己已经本身忙到一个翻过去了这样。他在科技业他是、科技协会的会长对，然后他愿意来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当义工，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控的人物，就是我们有活动的时候、他可以在地上滚来滚去不计形象的为了控场这样，然后把场面控制得非常好。那他去年是在我的活动组，那今年他一样跟淑贤一起在教育组担任这个组员，所以他们今年是脑力激荡一起来我们的教师培训做服务。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挪亚好，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好啊，我是林淑贤。那我今年教书已经教了第十年了啊。那我是在三谷慈济人文学校教书，那我目前教的是中文十二，也就是高中生的 AP Chinese。那他们就是今年就是每一年都是到我班上的学生都是要去考 AP Chinese 的。
主持人好，挪亚会长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把我形容的实在是滚来滚去简单的介绍，我自己是矽谷台媒产业科技学会的会长，台湾生医创新学会会长，而我同时因为孩子的关系变成老师，我已经教书十一年了。
十一年，
对。那这个过程中呢，如刚才提到的，因为我可以很弹性的滚来滚去，所以我教过 CFL， 就是家里不是讲中文的孩子，我也教过传统的班级，教过低年级、中年级、算高年级。那现在在八年级担任老师。那自己心路一路以来很多的心路历程，那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分享。
感谢三位嘉宾，我们现场其实还有两位嘉宾没有发声，在这里呢我们小小的先保密一下哈，那稍后我会请后面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重头。挪亚也是在学校里是做老师，首先是家长，然后成为了老师又成为了校长。那今天就是三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在美国教中文的这个心得和经验，肯定有很多话想跟我们的家长讲。那首先的话呢，也是我们来去谈一谈哈，比如说刘老师11年，林老师是也是10年，哇，十来年当中大家的心得呀，这十年当中感觉是很幸福还是太辛苦了，我来生我要换职业要不要分享分享我们的心得真实的心态。
如刚主持人所说的啊，因为从一开始教到现在教其实11年的光景确实有很多的变化，尤其这几年比较大的冲突就是新的 AI 科技、这些冲突进来的时候，我们确实听到不少的声音，我为何还要来传统的学校上学。所以呢老师们这个刚
挑战的呀，
对，是有挑战。就如刚刚提到的北加州中文联合学校为什么要来培育老师，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要能够更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才跟得上时代，跟得了跟新的一代来做对话。所以如果要问我的话，一路以来虽然不断有挑战，感恩有北加州联合中文学校，因为他们就是会把最新的带给每个学校帮助，然后老师之间老师的成长，然后每个学校之间像我们有教务主任有这样子的辅导，所以一路以来虽不断有挑战但是幸福的，尤其看着以前教的孩子一路长大了，在路上在街上在有的时候参加活动，突然远远有人喊你一声老师，我想这值得，
那这就是幸福。对，林老师呢，
其实我刚开始进这个教育界中文学校其实也是因为我的儿子，因为那时候2岁嘛，然后就想说是不是要来找个中文学校来让他读一下这样子。
2岁
就开始想了对，然后我就想说也应该有这种 pre-K 的那种吧对不对，幼幼班什么的，后来我发现所有的学校都只收4岁才开始收，那我就后来是找到了在 Pleasanton 的那个三谷慈济人文学校，刚好他们有需要就是老师，就是培训了1年之后然后就正式进入这个学校，那我就是一开始我就是教高年级的，我就是从11年级开始教11、12年级，所以我遇到的学生都是高中生，那通常之前很多老师都跟我说那高中生很难教美国的高中生很恐怖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教下来，你不要把他当成是那种小学生的那种心态去看待他们，你就真的是把他们当朋友，你在上课的时候你也不要很教条式的说这个要怎么写这个词要怎么造，你就是当作朋友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就会用很开放的心态来跟你就是上课的互动，就像他讲说他儿子就可能在家里是这一面，可是到学校的时候又是另外一面不一样，因为他就会用那种很朋友的方式然后就是来跟你讲一些，有时候我们甚至都会听到家里的八卦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还蛮好玩的，跟这些高中生打交道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幸福的，可以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学生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状态下，就是说他们现在接受到的一些知识，像譬如说刚讲的 AI， 好，那有很多的这种我也是会从他们那边学到很多，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是来应付这个潮流，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 AI 带进去，或者是甚至让他们就是不要这么的依赖 AI 来做功课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教师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提供老师这样子的资讯，来看说我们现在在教育孩子的话，我们应该要用采取什么样子的方式跟态度，对孩子来说才会是最好的。
您这10年的教学，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心情的话，
我觉得很幸福哈，但是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心酸呐、因为有时候
不是辛苦是心酸，
是心酸，就是有时候也是会听到孩子就是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很想来学，可是因为学校的活动太多他变成是说，我曾经就遇到有一个学生，他是真的很可惜，他成绩很好，甚至是已经开始在预修大学的学分，可是他就是因为 要预修大学，所以他都是礼拜六要去上课，他就会冲突非常多，所以他就会一直请假一直请假，请假到最后就是没办法让他在我的班上毕业、嗯、可是他又是真的很优秀哦，我就会觉得蛮难过的、嗯、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孩，可是没办法就不能兼具嘛，所以这个就是在我这样十年之内，我就他一个没有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的一个学生，我就觉得真的蛮可惜的。
哦，这个心酸是来自于对孩子的这种遗憾。那家长哈，不要轻易的为孩子做让老师心酸的决定哈，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故事。那挪亚的话，在上一次节目当中跟我们讲了，是在家里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接到学校的电话，一下子就变成起立的姿势哈。对，那您这个这么多年的是校长也好，老师也好，孩子也长大了，你这边在教育领域里头的心得是什么？
嗯，我刚才听到那个熟贤教学年资十年，嘉宁教学年资十一年，我的教学年资我也是迈入第十一年、
哦、
所以我们算是都是
同
期。我教过小小孩，我教过中学生，我教过高中生，我也教过大人。
哇，
对，所以我都教过。我如果真的要来总结我过去这十一年的教学经验是什么样的心得的话、嗯、那就是一趟惊奇之旅。
哇，
惊奇之旅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跟惊奇。那像刚才小芳有提到，我从床上跳起来，因为我被找去当校长，这也是一个惊奇啊。然后后来当会长，但是就是在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哇，好多本来以为就是一直很简单的教中文的一条路啊，就是一个地方妈妈就被找去教中文，没想到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很好玩的事情。从妈妈的角色转换成为老师的角色，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怎么样去教孩子，就怎么样去带自己的孩子。就说
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学会了，
是譬如说在电台前的妈妈，你可能在家里面你教孩子、嗯、有时候你可能会失去耐心或者是什么、嗯、就是你其实你在教育的这一块领域你不是专家，
你
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能就是自由心证、嗯、我觉得这样教就对了。但是因为我们踏入了老师这个领域之后，我们有像教师研习营啊、嗯、我们除了怎么样教书之外，我们还会请一些心灵导师，还有一些教育专家、哦、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当你在教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水打倒了、
嗯、
你第一项反应你说哎呀我又要整理了，我好忙啊，就你可能第一当下的反应就说哎呀这不小心，就很凶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当了老师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哦，孩子水洒掉的时候，你不但要不责怪他，你可能有时候你还要鼓励他说，哎，你看这个水倒了，你这个水在地上，你可不可以用手去画一画，它可以画出一只大象哦。
哦，
就等于说让孩子犯错的那个心，他不要让他觉得说我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安安全全的长大。
第一我听到的是安全感，第二的话呢是创意，
创意，而且你要尊重每一个孩子，其实他都是带着创意来的。比如说他喜欢把鸡蛋打破，你说为什么要打碎鸡蛋呢？因为他想搞清楚那个蛋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你不要去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破坏性的东西，其实他都在实验、
哦、其实这个破坏性是你从你的角度上，
从你的角度，
从孩子的角度上，他就是一个探寻嘛，
他去探索嘛、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妈妈们跳入了当老师的这个领域之后，你真的会学会怎么样从一个很正确的教育的角度来带领自己，除了因为你要带别人的孩子，然后你回到家以后你才知道说，哦，我们带自己的孩子的态度要修正、嗯、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哇，惊奇之旅，
惊奇之旅，而且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好老师好妈妈、
哦、啊，这个太有诱惑力了。那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想成为幸福的，走一这样的一个惊奇之旅的话呢，不妨你也联系一下我们这个中文学校联合会，去当一个义工也好哈，说接触一下这个环境和领域，哪怕走到这个校园里头去听听他们课啊、跟老师聊一聊，做个义工哈，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支持得到，然后陪伴着自己孩子非常健康的成长。所以很感谢大家的分享，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三位嘉宾，一个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公关长挪亚，还有林淑贤老师和刘佳宁老师。 他们刚刚分享了为什么会走到教育的这个领域来，而且是在十多年的过程中的心得。接下来三位老师想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什么呢？有哪些建议？
如果我们单就来中文学校来这件事来讲，它不是只有学语言。我们看到很多的中文学校孩子，他们是一起成长，一起长大，是这些中文学校的环境、老师跟同伴，是这个力量让他们一路想要来中文学校。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开始接青少年班的时候，那个刚开学进去，孩子们普遍的表情就是我是被逼来的，周末为什么不能躲在被窝里，这个我非常的了解。所以刚刚淑贤老师因为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说，有时候让孩子来，也许你可能要多做这个动作，把他们带来以后，然后开始来同理孩子们。我常常都跟学生说，非常的感恩你们在星期六的一早没有躲在被窝里，你来上中文学校，你来看看朋友，你来说说中文。另外刚刚淑贤老师提到的，其实现在孩子他们在平常的生活压力、课业压力很大，而其实中文学校某些程度是他们的一个缓解的一个机会，
缓解的机会。
对，因为他们不是那么竞争性的一个环境，然后来这里有不同的朋友交流，他们会聊出他们很不一样的世界，而且这些可能他们不敢跟父母讲。我有学生下课在写月历，在背其他的语言，我说下课怎么不出去走走，孩子会把他心里的压力告诉我们，我需要参加数学竞赛，我需要参加钢琴比赛，这些东西父母平常可能听不到，他们也没有管道去跟他们的所谓主流学校的老师沟通。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周末的中文学校老师反而成了一个很棒的桥梁，我们会有这个机会去了解孩子们到底承受多少的压力。前一阵子一个以前的学生的家长来告诉我，他说他的孩子到现在还是很感恩我，那原因是我理解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在他的英文学校被视为问题孩子，因为他比较好动。
其他的中文学校，
主流学校，在英文的学校里，那因为他到了我们的中文学校，刚好是我接的班，我从一接班可能很大的对他的印象，甚至同学印象就这个同学就是很吵啊，很皮啊，你要去了解孩子，同理孩子，因为他觉得无聊，他觉得为什么我要来。于是乎我开始来听孩子们声音，做了个调整，而这个中文课是他在这个青少年成长过程里头，他觉得他被尊重，他被听到。这个孩子现在要念大学，是不一样的。
他在你这学了几年？
我只教他一年，可是他们私下妈妈有请我再来给他做辅导，就是不要断。
现在的他和当初你见到的他一定有很大的变化。
对，
我觉得可能也源于您从倾听开始啊，
是
太可贵了。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中遇到这样的一个老师，
对，而且我觉得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因为他也打球，我的小孩也打球，有时候我在球场，他是意气风发的孩子，这些青少年嘛，就一堆，然后讲得很开心，突然间走过来的时候，他就突然用中文说老师好，还会敬礼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你就看到一个孩子长大了。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家长前一阵在球场见到我，那他有一个就是 cousin 来美国念书，然后他就这个妈妈就在告诉我说，他很感恩有中文老师不是只有在看孩子的学业跟成绩，因为这里的高中是非常拼的。他说前一阵子这个妹妹念的中学生才一个孩子，开学多久，一个多月嘛，就是对，就想不开了。
轻生的路
其实很讶异。 我以前有在这个所谓蛋黄区任教中文学校，那我常常听到孩子们的那种压力到不能喘气，我真的蛮心疼他们的。对，我想就像刚淑贤老师说的，有些孩子他觉得他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拼，可能父母还是觉得他们不够好。
哇，这个是不是就是中文家长的一个特点呀？
其实未必耶，因为我的孩子我教过印度，有印度的孩子，有韩国的孩子，各种国家的孩子，我觉得那有时候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在讲环境，可能这里的环境就是因为也很竞争，所以这边可能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线上的这些家长们呼吁，就是每天除了成绩，除了各项竞争以外，大家可能要一个所谓的 downtime，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你有没有那个静下来的时间跟孩子来谈谈，不是功课，不是比赛，不是这样子的时间。
在这里我必须得插入一下，打断哈，得提醒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家长们，刚才说的这些就我们都是十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回忆想一想，我们每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就在问怎么样啊，那个学习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那怎么样啊，就是怎么样，听到的孩子来说他就要可能都是一种压力，不妨哈听一听就是孩子的心声，玩的怎么样啊，是吧，睡的怎么样啊，就吃的好不好啊，这些东西的确是。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我有个同事哈，他也是，就是前段时间他身体有不舒服，那我就很关心的，其实仅仅是递了一杯茶水而已哈，但是他以为我可能要问他这个工作的事情没有完成但是但如果是我递了杯茶水的时候，他觉得很温暖，他那个压力就全都没有了。其实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在一个比较弱的状态下的时候，你是会温暖到他的，其实孩子更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很简单，但是容易被我们忽略，所以今天呢也是哈，我们的老师来提醒大家这个问题。
高中生来说，青少年来讲哈，他们就是说在家里比较不会跟父母就是这样子的聊心事哈，或者是说他自己的情绪他比较不会让爸妈知道哈，他可能都是压在心里。我去年就有一个学生，他平常都是就是笑笑的哈，这样子来上中文课，然后但是那一天他一进我的教室门口跟他打招呼，可是他的脸色就不好看，就是没有笑容。我心里就在想说，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那我想说，那我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再来问他。就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出去了，他就在教室里面，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问了他说，你还好吗？我说我觉得你今天心情好像不是很好，我说那你要不要跟老师谈一下。他一听到我这样子讲，马上眼泪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说，老师你让我哭一下，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哇，
就是让他把情绪宣泄出来之后，后来第二堂的下课他就跟我说，老师我现在心情好很多了，那是因为我出门之前跟我妈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我们在就有点冷战，就是我都不想理我妈妈，然后我妈妈也不想理我，可是我觉得很难过，可是我又不想让她知道，所以她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上课。那她哭过之后，哎，第二堂课你就会觉得她明显心情变好很多了，上课也都有互动了，所以她就会跟我说，老师谢谢你就是让我把她哭出来。对，后来我私底下也有去跟他妈妈讲了这一段事情，那他妈妈也是觉得说，啊，为什么他女儿就是在车上脾气那么拗，也不愿意跟他讲原因，然后自己这样子独自承受，那他也是觉得很心疼女儿。那我就跟妈妈说，对于这种高中生青少年的孩子，你不要说一直都在问他说学校的成绩怎么样，然后你这个有没有做到，那个有没有做到，接下来要参加什么比赛，你又要准备什么什么，我说 too much，给他太大的压力了。我说你就是让他选择他想要去比赛的项目，而不是你去帮他安排。你要让他有兴趣，他就会觉得很有信心可以去把它完成。那但是如果你是跟他说这个也要比，那个也要比，那个也要比，因为对他的大学申请有帮助嘛。当然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希望说自己的儿女有没有在任何的比赛都能够去参加，然后拿到一些好的成绩，那这样对于他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有加分的作用。可是我觉得说这个对美国的高中生孩子来讲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太多的比赛项目了，说真的哈。所以我是跟妈妈讲说让他缓一口气，我说你就有几个项目就放掉，然后让他去选他觉得非常有兴趣的去专攻那些比赛就可以了。
就是从考试或升学的角度上讲，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东西，它在孩子的成长中更重要，就是他那个心灵的健康呀。
对，
就是他为什么可以在你面前哭呢，就是他有安全感， 他知道他把眼泪流出来之后，他不会被负面的评价，他可能得到反而是一种呵护和温暖。那家长就会觉得你为什么哭，怎么了，这事至于哭吗？但是有可能得到是这种感觉的话，他就不会哭。
对，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为你好啊。
对，
对，就常就会讲这句话，然后孩子就会觉得说我不觉得呀。所以就给孩子蛮大的压力了。对，所以可能就是家长适当的放一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决定他将来要走的路，我觉得是可以的，就
是
不要不要一直把孩子推向你想要他走的那条路，因为毕竟孩子不是你自己，他也有他自己想要的。
说到这我想到一点，就是如果你让他自己做选择，让他学会承担那个选择，就是讲清楚嘛，你选择这条路是会怎么怎么样，那条路会怎么怎么样， OK 没关系，那他俩结果对应着是什么，自己做决定，然后最后他去尝那个果，那他在未来的成长中，他这个是个学习是吧，这也是一个角度。
是的是的，因为我同事哈，他也是跟我说他有一个表姐，爸爸妈妈都希望他将来是当医生，所以那时候他在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往就一直把他往医生那个方向去推。好了，那女儿也说好了，我就成全你们的愿望吧，我就去当医生。当了医生当了大概五年快十年了，他就不做了，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我已经完成你的愿望了，
你们要的了，
对，我现在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就是去开一个牧场，去养马呀养牛，那个是他喜欢的。可是爸爸就会觉得说那不务正业嘛，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保障，当一个那个农场的主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生活的保障，所以他爸爸就很不能理解他。但是女儿就说，我已经把你想要我走的路我走好了，我走了十年了，现在该是我自己去做我想要做的事。
哇，好有思想。
对，
终于就是你的也实现了，我的也实现了。
不，这就是华裔的家长大概会有的通病。
嗯，
就是你不太愿意让孩子选择自己的人生。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女儿有跟一群孩子去跳舞，然后有个女孩子也是哭着进来，那就问她为什么，她就说她的妈妈在车上对她讲了一句话，让她无法承受。她妈妈说 ：“You are such a big a disappointment。”就说你对我来讲真的是最大的失望，像这对一个孩子的自信心是多
好 重。
但是我跟你说哈，我们的华人家长真的有不少是这样的，就觉得说啊，我是为了你好，我的严厉管教是为你好，但是就没有想到其实对孩子来讲伤害是很重的。所以然后我在主流的高中授课的时候，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孩子哈，他就是他的忧郁已经到了他的爸爸妈妈把他开车送他到了学校，然后他连开了车门连脚踏出去车外面的那个勇气都没有，就是他已经，你就想说你可能无法理解说一个青少年他怎么可能会 depress 到这种程度，那是其实是有的。那如果华人的家长又无法去理解孩子是怎么样，会骂他说你这个没出息啊，你来到学校了你就走出去，他就是没办法走出去。然后我也曾经在考试的那一天有孩子进来我的教室，眼睛哭得通红，然后呢一个女孩子，然后就是整个表情是很你就觉得说好像是脱相吧，你就这样讲，就是整个就不对劲。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我知道今天要考试，但是我考不了，我可不可以去图书馆休息，二话不说就去休息。所以有时候你为了要在课业上求精进，但是你忘了照顾孩子的心灵，那很有可能孩子就会寻短，或甚至说那是比较极端了。那有时候孩子就关掉了他跟父母亲之间沟通的大门，就都不是我们需要的。这是我觉得这是华人家长要去认知的一点。我们既然把孩子让他们在美国长大，就让他们在很自由开放的环境当中做自己的选择。当然我觉得哈，我们这嘴巴讲很轻松，让孩子做自己的选择。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妈妈我要去当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你能不能接受？
脱口秀还好说点吧，如果要变性可怎么办？
对呀，你说你怎么办，嘴巴说的很简单，就说你就确实尊重孩子，但是如果万一你遇到呢？对，所以很难呐，做父母亲也很难，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尊重他，然后我们父母亲都要学习啦。
挪亚还有刘佳宁老师、林淑贤老师三位嘉宾都是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下来和家长朋友们想说的都是倾听两个字。 可见是精华中的精华。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有共鸣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我们谈的是教育的话题，邀请的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公关长挪亚和林淑贤老师、刘佳宁老师一起来分享十多年中教学的心得和经验。刚才说的是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的一些建议，那么接下来我们三位老师和成长中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有什么建议想说的吗？
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可以给的建议是，也许一开始你可能不是很了解你要来做什么，但是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的心胸打开的时候，你要看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了。其实刚刚前面的话题比较沉重，但我自己本身是学医学背景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的筋骨很硬的时候，我们在讲你的血路啊各方面就会不通，那越硬你就越不能通，这就跟亲子的关系一样，你越是拉的时候就越紧，就越不能放开。那刚从淑贤老师的分享、挪亚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说，为什么我要来中文学校，因为你有一个环境。所以对于孩子们，我的建议是来中文学校吧，来交朋友，先从这里开始，你会有认识不一样的伙伴们，不是在学校那个同样的那个为了升学为了竞争那个群的伙伴，有一群朋友可以来跟你谈谈不一样的，可以来跟你聊聊文化，聊聊我想这里的很多的中文学校都会聊到重要的节庆啊，家庭的关系啊，这是不一样的。听到孩子们讲到哦，我的经验去台湾玩，我去吃了什么台湾的美食，把自己的心打开，就当做你有一个跳到另外一个世界来做学习的心情。那为什么要来中文学校？我就是这些工具都可以学了，对不对？那不一样的是，这里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环境。
嗯，又提到了温度。我们上一次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提到了，不同在哪里呢？温度。
因为即使我现在在科技社团，我觉得前一阵子大家知道 AI 的出现，很多的科技社团都在裁员，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我们对下一代的期许跟教育也要做调整。我们未来的孩子的竞争力是在什么？是在有韧性，有抗压性。他不再是多会什么样的 programming， 多会有多厉害会读书，因为 AI 都可以做。而就算我们现在的科技社团，我们有音乐会，我们办人与人见面的一个人脉的聚会，因为这种温度情感的交流 AI 做不到，
他不懂人。
所以这是给未来孩子们的一个建议，多点出门走走，跟大家聊聊，不是闷在屋子里看书。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上的经验，我有很多的家长，甚至很多的在职场上，无论是工程师、医疗背景的人，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在下一个世纪是最重要的？有同理心，有抗压性，有韧性，有解决问题，这些所谓的软实力，才是未来真正的领导者。
刘老师把同理心放在了未来领导者素质的第一位哈。我们是不是也从家长开始哈？就是我们有同理心，然后小朋友在我们的一起生活当中会懂什么是同理，所以这块呢也是对我们家长的一个提醒。
其实我是听过很多的家长，尤其是他们现在可能在美国都是第二代，本身就不是那么的会讲中文，可是他又希望他的小孩子可以学到中文，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我就把他丢到中文学校。可是呢有时候你就要想想看，一个礼拜才这么三个小时让孩子们来去接触中文，那你在家又不跟他说，
可是你又希望他的中文可以很好，就那三个小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为什么他来中文学校可以学中文，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环境，我们三个小时老师都在讲中文，所以他这三个小时都是在听中文，但是他在家里的时间是非常多的。那如果说家长没有那个环境去跟他沟通用中文来讲的话，或者是说哎，你如果说这个第二代不太会讲中文，那没关系，你可能还有阿公阿嬷，对不对、嗯、这个爷爷奶奶，那或许也可以让他们来跟孩子们来用中文，
有一个家里沟通中文的环境。
对，而且有时候如果说你是本身是第一代就来美国的，可是小孩子他们在学校学了英文、嗯、回到家里就是来跟你讲英文，我觉得这时候爸爸妈妈一定要跟他们讲一个规则，就是说在家里我们不讲英文，我们只讲中文、嗯、要这样子去让孩子知道说他这个环境的转换，而不是说他就是就每天都在跟你用英文讲、嗯、然后你也用英文回答他，那他真的这个中文真的就是会学不起来、
嗯、
所以也就是要跟家长们说，你希望让孩子们能多学一种语言，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这个环境很重要、嗯、那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孩子每年、哦、可能就暑假回台湾、
嗯
哦、你知道那个环境完全不一样，可能第一天还在讲英文，第二天没人听得懂，被迫一定要讲中文尤其是你要跟爷爷奶奶，对不对，外公外婆在那边沟通的时候，你就是得要讲中文，那就会逼着他就是得要说。所以我觉得他每年这样子回台湾，他甚至回去台湾然后要回来美国的时候跟我说，妈妈我不要回美国了，我要在台湾念书，我要拿台湾的护照我可以当兵，这样子跟我说，因为他就是已经习惯了那个环境了，所以他就很想要待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应该不仅仅是源于中文这个语言，
对，还有这个亲情嘛、
啊、
就是说他喜欢就是这种环境、
啊、
对，然后他也是那一个月就只能讲中文，你英文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的，所以我就说那个环境很重要、嗯、你要让他喜欢这个语言，你就真的就是带他到那个语言的环境里面、嗯、让他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话他那个学语言的那个路程才能够持续持久。
OK， 所以您这是对家长给孩子创造这样一个中文环境的这么一个建议。
对，
那对于学中文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提醒？
要多说中文啊，尤其是要多看中文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嗯、因为在美国的孩子他们的听跟说其实都算还不错、嗯、因为跟爸爸妈妈有时候在跟外公外婆就是他们都是讲话沟通是没问题的、
嗯、听和说，
对，听和说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看到那个中文
字
哇头痛啊，
读书啊
没有拼音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就是说他们在读跟写这方面真的是会弱很多、
嗯、
所以如果我觉得想要让孩子们就是在中文能够在更好的话，其实让孩子们多看一些中文的书籍，我想现在图书馆也都有一些中文的书籍可以看，从小就让他们去习惯看那个中文字、
嗯、
对他们将来就是长大之后要再来进中文学校啦或者是什么的，就比较不会那么排斥、
嗯、
不会说哇突然看到这个外星文完全看不懂
方块字，
对，有哦那个而且又复杂、
嗯、
对对，有的字又复杂，笔画又多，根本就不想写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让孩子们去从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常常让他去看那个文字，看久了他就习惯了、
嗯、
习惯之后他就不会排斥了，
对，心理上的那种障碍就会拿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给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就是一个环境嘛。曾经有遇到过家长他们是日本人，然后送小孩子来我们学校念书、嗯，爸爸妈妈都是不会讲中文的，可是妈妈就一直创造那个环境给他，就是说送他来我们中文学校，然后他在家里也是会借很多中文的书，甚至说让他上网去听中看中文的节目什么 的
、哦、
爸爸妈妈是完全听不懂的，可是他就是尽量创造那个环境，那个小孩子 学中文学到可以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联合会的朗读比赛，
哇，朗读比赛，
对，所以真的很棒，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就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在这上面，就是
多花心思就是不一样，
对，就是你要有、那个、
愿不愿意了，
对，就是愿不愿意、嗯、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心很想让孩子就是把这个语言学好。那你，
我以前有一个韩国学生、
嗯、
就是父母都是韩国人，那我接他的时候是 CFL Level 5， 所以 level 5已经要简单的会写字了，可以读 sentence 这样子。然后一开学妈妈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坐在教室。我后来才知道这位韩国妈妈从孩子第一天入学一路坐在教室一起帮忙听做笔记，
跟孩子一起学，
跟孩子一起学。然后这个学生很可爱，他也曾经到北加中文联合会然后拿了第二名吧 CFL 朗读。我每一次见到他星期五的课，那个时候是星期五，那个孩子在路上，他不是拿手机，他是拿传统那种 Walkman， 你就听到他在听中文。那个妈妈给那个孩子制造一个环境，已经到了听中文的耳朵。我很受这个家感动，对，
真好。
然后那个孩子永远就是笑笑嘻嘻，妈妈就是坐在教室一起听一起学。如果我们今天把那个概念一转，我是陪伴的，我是一起的，那个力量是不一样。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但是我们的话题还没有说完，在下周的时候会继续邀请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公关长挪亚，还有刘佳宁老师，以及他的女儿吴一柔，还有林淑贤老师，以及他的儿子林汉文，一起来分享作为老师和家长双重的角色在教育中的心得是什么呢，以及两位孩子在学习中文中的各种心得。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